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从低头，我们先做一个祈祷。亲爱的父神，我们将到我们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就用你在当日你给约翰的信息，你在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乱世的时候，你鼓励我们，你提醒我们，我们多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听了四堂启示录，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于启示录的印象会不会有一些很不同的印象呢？早两个星期的时候，有一位的肢体就跟我这样来分享，他是牧师，我听了两三堂启示录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好想自己好好地读一次启示录。我的回应就是说，好啊，应该啊。为什么啊？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些 feedback， 这些说话才是一个传道人很希望听到的一句的说话。不是要想听到就是说，啊，牧师你今天讲成怎样啊，哎呀，今天牧师你真的讲得挺好啊，这样。不是这些。而是我盼望你听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圣经真的很好。你会发现就是上帝的信息在圣经里面对我真的有鼓励。就好像这两个月的里面，我们说我们要看启示录。我们盼望在启示录的信息的里面，能够找到一些上帝在这个的时代来到不断鼓励我们，来到去建立我们生命的信息。不过问题就是，过去里面我又的而且确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说，哇，启示录真的很难，里面真的很难明白。那无他的，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的倾向，就是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就摆在在启示录里面讲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上面。那些的数字，那些的物件，那些的动物，哇，什么24岁长老，什么四活物，又七印七号，这样我们觉得很难明白。是不是真的这么难明白的呢？弟兄姊妹，其实只要你能够可以掌握到一些窍门的话，然后你再回来看启示录，其实你就发现其实不是你想象中那么难的。今天的早上呢，让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先提有三个很重要的窍门呢，你一定要拿住它你就回来看启示录的，所以如果你有 notebook 有电话，你一定要将它记低它。第一个的窍门就是你要应该用一个什么的方式来到去看启示录。当然启示录是一封什么 的著作来的呢？我们说它是一封信来的，当时里面约翰写给七教会的一封信，里面满载着很多不同的预言，讲到一些将来的事，一些不是那么容易用肉眼见到的事。不过与此同时，你可以怎样看启示录呢？你当它是一本画册一样这样来看，因为启示录就是圣灵要透过约翰用文字的表述，你要将一幅又一幅在属灵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的图画来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所以呢，当你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记紧你是需要一些想象能力的。而更重要的地方就是，你不要将你所有的注意力就只是集中在那幅图画里面的细节上面。其实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那幅的图画究竟在这一刻究竟给你讲紧一个什么的信息。这个第一个的窍门你一定要拿住的，不是只是细节，而是整幅的图画究竟要给你一个什么的信息。第二个窍门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说细节不重要，即是你怎样去解释七印七碗，怎样去解释24位长老，这个的四活物，那些不是不重要，那些很重要的都。不过呢，我又想你知道一件事，就是当初呢，那些信徒当他接到启示录打开，你要看这一幅又一幅一幅的图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象呢，他们其实是明白他说什么的，他们是知道那些东西是代表什么的。那你说为什么啊？是不是他们特别聪明，我们特别蠢一点？当然不是啦，原因是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很多的小节，很多的图画，很多里面的物件，其实都带有很浓厚的文化和政治和历史背景的色彩。你今天不明白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蠢一点，而是因为你不是活在那个世代，而是因为你不是活在那个文化的当中。那这样有盼望了， 就是因为只要我们能够愿意下少少功夫，我们来到去了解多少少当时希腊文化的背景和一些历史的背景的话，其实我们回去我们就不难明，甚至不难去揣摩究竟启示录在那幅的图画里面究竟要带给我们一个什么的信息。情况就好像我今天呢在大家的面前 show 一幅政治的漫画一样。当你看这幅漫画的时候，你会很快就 get 到他讲的什么，你会知道这个女人是哪个来的，你知道他拿着那支旗是代表什么啦，你知道他拿着那粒星是代表什么啦，甚至乎后面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这个牌是不是有这么多粒星，这个的颜色究竟代表什么啦，你一看你就恩的了，你一看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你和我都是活在2020年里面，你和我都是经历一个时代，我们认识什么叫做英国脱欧这件事情。所以当你一看这幅图画的时候，你就明白究竟里面在讲什么。这个是第二个的窍门，你需要拿住。好了，第三个的窍门就是你要拿紧，就是究竟启示录的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先。启示录究竟写来他想带出一个什么的效果先。启示录之所以有他的信息，就是要让信徒看见一幅他们用肉眼看见不到的图画。这幅的图画不是受制于他们的环境，不是说他在环境里面他感觉到沮丧，哦，于是呢那个现实就是沮丧，而是启示录里面那幅图画是要让他见到，就是原来背后是有一幅充满着盼望和充满着荣耀的真相，以致他们能够仍然在艰难的当中依然有着坚忍下去的这个的动力。如果你可以先拿着这三个的窍门，你要回到去再去看看启示录的话，我相信对于你来讲会有一些的帮助。不单止你不会觉得它哎很难明白，反而你会越读越觉得吸引，而且你甚至乎生命你觉得你会被建立，你会被鼓励。就好像今天的早上，当我们来到启示录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圣灵在这里又要用一幅图画来去鼓励教会，鼓励你和我。而这幅图画其实很明显，也在中间里面也都帮助我们去解答一个当时或许信徒里面心里面会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问题。就是既然之前的里面约翰给我们图画讲到主耶稣是怎样来到站在教会中间，是讲到神的，又讲到神的宝座，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如何仍然继续在这里掌控这个世界，并且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信徒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稳妥的。一个问题就是何解今日我们仍然在我们的身边有着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呢？相信或许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以至于圣灵又要再次在约翰的面前来到揭开另一幅的图画。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至到第二节，约翰就这样看见，他说那时天上出现了一个奇伟的景象，有一个的妇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火的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痛苦当中疼痛呼叫。约翰说他在这里他见到一个奇伟的景象，换言之，约翰又再次在圣灵的里面来到见到一个的异象。既然是一个的异象，他在里面所见到的每一个的物件，或许其实除了在那个，其实里面都有一些很紧要的象征性的意义。他所见到的是一个怀了孕的妇人。究竟这个怀了孕的妇人是代表了什么呢？他说到这个妇人，他见到的是一个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并且头戴十二火星的冠冕。当讲到太阳和月亮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在旧约的时代他们的始祖约瑟。因为约瑟在他的年少的时候，他同样地他都发了一个梦，他发了一个的异梦，而在梦的里面他见到有太阳，他见到有月亮，并且有十一火星的来到向他来到下拜。而在当中他的梦当中的太阳和月亮就正正代表了他的父亲以色列和他的母亲。另外在这里讲到的是十二星的冠冕。刚才我们听到约瑟的梦的里面有十一粒星的向他下拜，计埋他十二粒星。在旧约的里面，十二代表了的是十二的支派，并且是神的子民的意思。 而再到新約的時候，十二亦都代表了十二使徒所代表的信徒的群體。換言之，這個異象當中的這個婦人，如果不是只是單單指一個人的話，他就一定代表屬神的子民，過去由歷代以來教會並且屬神的群體。約翰告訴我們，這個懷孕的婦人，她準備做什麼話？她就來要生了。於是在這個時刻裡面，她又見到另一個的奇景。她說天上又出現了另一個的景象。她說看啊，有一條的大紅龍，有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的王冠，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面三分之一的星辰，把他們摔在地上。這條大紅龍是紅色的，在啟示錄裡面，紅色代表了血，代表了邪惡。他有七個頭，十個角，還要那個球裡面是戴著王冠。換言之，這個大紅龍或者是他所代表的背後的是一個擁有著龐大力量和王權的勢力。他說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面的三分之一的星神。換言之，現在在約翰的面前，他所見到的就是一個以大紅龍化身作為一個代表，一股龐大而邪惡的勢力，而這一股的勢力要為到個世界天上地上帶來重大的影響。而這一條龍所代表的邪惡的勢力，聖經裡面告訴他，他現在做一樣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對著這個婦人將要出生的嬰孩虎視眈眈。來到啟示錄第十二章第四至五節，約翰就見到，他說龍站在那快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他出產了，就要吞吃他的孩子。他生了一個的男孩子，就是將來要用鐵杖治理列國的。他的孩子被提取到神和他的寶座那裡去。这个大行龙他要做什么？他就在这里等着这个小孩子的出世。而当这个小孩子出世的时候，他就要置这个小孩于死地。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小孩子有什么这么重要？他又是谁呢？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小孩是一个男孩。这个的男孩，约翰说是将来用铁杖来治理列国的。而到最后，这个男孩是要被神来到提到他的宝座里面的。如果我们能够看过这个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用铁杖治理列国这句说话在那里来到出现过。所讲到的就是来紧的，要来到以色列，来到神的子民当中，要带出拯救那位的尼赛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难去联想到究竟这幅图画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若然我们心水清的话，其实我们都很快会认得出这里所讲的男孩是谁。这里所讲的男孩，岂不是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吗？原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着这幅大红龙来候住女人这幅图画，其实就是正正是讲到以前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幕。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幅第一世纪第一个的圣诞节的图画，只不过是 instead of 你见到的是玛利亚骑在驴上面， instead of 你见到主耶稣卧在马槽里，你见到的是一幅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降生，将救恩带到这个世界，并到最后回到我们的父神的右边的一幅的图画，将它浓缩起上来的一幅的画面。不单止，约翰说这幅图画原来有它一个很大的影响力。这幅图画影响着天上面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于是去到第七节的时候，约翰就这样说，他说天上发生了争战，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与龙作战，龙和他的天使也起来应战，龙却抵挡不住，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众天下的人。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使也跟他一同被摔了下来。原来主耶稣的降生是成为了一场 魔鬼撒旦与我们的上帝一触即发的大战的发生。而这一条的大红龙，甚至乎约翰在这里讲明这个大红龙代表什么，就是代表魔鬼，就是代表撒旦。现在这一刻他要来到的，就是跟我们这一位的上帝来到决一死战。不过这场的战役很快就打完，而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这场的战役原来一早已经有了战果。而那个战果很明显的，就是那个的魔鬼的撒旦到最后在我们的上帝的面前，他输得一败涂地，他被上帝的大军摔在地上，连同自己的天使，即是爪牙，他的爪牙都一同的被摔倒在地上。而这个的战果就驱使到约翰到最后他说回这样的说话，他说所以众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欢乐吧。弟兄姊妹，是这一场撒旦与上帝之间的世纪大战，这一场上帝与撒旦之间的宇宙大战，原来已经打完了。而更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一场已经打完了的战役已经早有战果，而那个战果就是撒旦在上帝的面前原来已经输得一败涂地。这个就是个结果，这个就是个真相。不过约翰就继续讲下去了，他说这个故事还未完，他继续讲下去，他说什么呢？他说可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就大大发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迫害那生了男孩子的妇人。撒旦其实一早已经知道自己输了，不是输紧，不是会输，是输了，还要输了。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够再打得过或者害得过这个的男孩，所以他才是转移视线来到对付那个迫害那个那生男孩的妇人。属神的人，教会的群体，历世历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若然问，就是为什么神坐作为王，仍然今日在我隔离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邪恶的事情发生？弟兄姊妹，是因为撒旦已经被打败，是因为撒旦已经自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已经输了，所以今日他要来什么？他要来一个的垂死的挣扎。换言之，他一心来的就是要跟你揽炒。大家明白什么叫揽炒？在这个时势的时候，你很明白这个说话。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撒旦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垂死挣扎的过程。当然你会问，他要怎样跟你揽炒啊，跟我揽炒啊？撒旦利用了两个很犀利的武器，而这两个武器就在第13章，他用两只兽来代表了这两股不同的势力。第一股的势力，第13章一至二节，约翰他说，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面上来，有十角七头，十角上带着十个的王冠，七头上面都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样子好像豹，脚好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柄都交托了他。第一头的兽是海中兽，由海里面来，它跟大红龙一样，它都是拥有角、有头，还要头上面有皇冠。它的样子就好像不同的猛兽、凶险的猛兽一样。另外你看下去，它得了允许能跟圣徒作战，并且能胜过他们，又有权柄给了它，可以管辖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国所有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没有记载创世以来被杀的羊羔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凡有意的就应当停。换言之，这只兽它所拥有的是一种管辖人的权柄。简单来说，如果我们演绎的话，这个代表了一种外来政权上面对人的压迫。 这个是第一股的势力。这个呢跟我们在第一堂 Pastor Wilbur 给我们去理解当时在这个第一个世纪教会里面他所经历的外在的压力很有关系。第二股的势力也是另一只从地上面来的兽所代表。圣经这样讲，他说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他有两个角，好像羊羔，说话好像龙，他的头有一只兽的面，他在头一只兽的前面行使头一只兽一切的权柄，他使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个受过致命伤而医好了的头的一只兽，他又行大奇事，甚至乎在人的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搭得了能力，在头一只兽面前行奇事，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圣经里面说他这只兽好像谁话？好像羊羔，但他说话又好像龙。换言之，这只兽是不是真的羊羔？不是，他扮羊而已，但是其实他内里是一条龙。而他的任务要做什么？就是要来配合之前那只海中兽，就是通过信仰，通过文化，通过思想来到去迷惑地上面的人，令到地上面的人降服在之前那只海中兽的统治。你降服到海中兽了，那即是你降服了海中兽背后那只的大恐龙了。于是两只兽加起的上来，亦都可以说从一个外在政权的压迫以及文化思想和信仰上面的围惑，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到今天同世界上面所有的人来到揽炒，同信徒并且信徒的群体来到去同归于尽，以至于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去 suffer 在撒旦最后的垂死挣扎当中。弟兄姊妹，你明白为什么教会去到那天仍然要 suffer 在撒旦的当中，在邪恶的里面？你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这幅图画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描述。不过弟兄姊妹，这幅图画重要的地方就不是正正单止告诉你现在究竟发生着什么事，这幅图画更重要的一个的地方就是话紧俾我哋听，纵使今日我哋嚟一个经历嘅系一幅充满着邪恶嘅画面，系一个我哋身边发生紧好多邪恶嘅事嘅一个嘅环境，究竟今日我哋作为跟随耶稣基督嘅人，我哋可以点生活啊？我哋面对住一个咁嘅环境，我哋应该点生活咧？我嘅意思系，弟兄姊妹啊，既然今日你同我哋都知道，就系撒旦已经输咗。撒旦已经输了给我们所跟随的上帝，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跟随的主已经在他的里面大获全胜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仍然继续要面对压迫、诱惑、邪恶的事情的时候，究竟我们是用一种什么的姿态来到面对？我们又用一种什么的姿态来到过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种我的主已经得胜了的姿态，还是一种我可能会被战败会失败的那种的姿态来到选择我今天的生活呢？就好像当一般人的时候，当面对着压迫和困难的时候，大多数人他的反应都会是畏缩、胆怯、焦虑。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因为他们不肯定自己将来的时候会不会胜过，会不会成功。但是弟兄姊妹，你和我不同，你和我是属上帝的人，你和我是跟随耶稣的人，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到最后的结局是怎样，我们不是不肯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站在得胜的那一方。我们其实一早已经知道我们是属于赢的那一方，我们所跟随的主在邪恶的面前已经大获全胜。所以当我们面对着压迫，面对着困难，面对着诱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不是用着同一种畏缩、同一种胆怯、同一种忧虑来过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还是不是要好像一个我们会被打败的输家，甚至乎我们预了我们一定会被击败的模样来到过我们面前的生活呢？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给你去认识。我记得当教会开始有我们的小组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够组长的，其实到今天我们仍然都是不够组长。所以在那段时间开始，就连牧者都要带组的。虽然我们已经尽量安排每一个小组的里面我们有多一个组长，那为什么我们要多一个组长？两个组长除了他们可以互相的扶持之外，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实际的理由，就是一个组长病了都有另一个组长来到顶上。咁當然你話，咁如果兩個組長一齊病咁點啊？咁樣咪教牧頂上咯，咁樣。所以我哋有好多呢啲嘅諗法。嗱，不過無論點編都好啦，到最尾嘅時候咧，我帶嗰組咧就係分唔到另一個組長俾我，所以我咁多年我都係一個人嚟到帶一組。咁於是我個同工就問啦：牧師啊，咁點算啊？我話咩點算啊？咁萬一你病咗咁點啊？咁樣咁又諗諗咗好多個方法，到最後都分唔勻。到最後我只能夠同同工咁樣講。我说这样啊，那就不要病了。为什么不要病啊？这样。我说我会祈祷，我就告诉上帝，我说神啊，即是你知道现在搞不定，若然你愿意的话，我求你啊，你帮助我。我是可以病的，不过逢星期五晚那段的时段就不要病，以至于我可以带到做。结果是怎样呢？过了十几年，其实我想在我记忆当中，神真的没有让过我有一次在星期五晚我病到一个地步我是带不到做。但相反呢，有好多有好多翻下不翻下的组员呢就成日都病。咁你会话点解呢？牧师系咪你身体比人哋都好啊？咁样。我话俾你，呢个假象嚟嘅。因为你翻去问下师母，佢就会好怒气咁样同你讲我嘅情况究竟系咩。不过你都系唔好搵佢啦，你都系唔好搵佢。我想讲的就是个关键不是身体好不好，个关键就是究竟你有没有一份愿意被上帝使用你的决心。个关键就是你信不信得过，若然今天你愿意被上帝去使用，而上帝又用的话，你信得过他会让他会有能力去帮助你去胜过那些你眼前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只不过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就是过去里面莫讲话我们有没有决心。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想望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去求求上帝你帮助我们跨过我前面的危机和困难，连这种想法我们都没有。相反，我们一早就打定输数，我们一早就已经跟自己说我就是这么软弱的了，你猜我是你啊？我们预了我们会困难，但与此同时我们预了我们会被困难被挑战被诱惑所击败，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弟兄姊妹，撒旦今天摆明是要跟你和我攬炒，但是他若然成功的话，我想让你明白一件事，不是因为他赢了，不是因为他有能力得胜，他一早输了的了，只不过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选择站在那里跟他一起输。我们的主明明已经得胜了，但我们就偏偏选择一种我们会随时被战败的姿态来去选择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弟兄姊妹，你不是不知道真相，你一早已经知道了个真相究竟是怎样，而真相就是你看看天使给约翰见到一幅什么的图画，启示录第十四章一至三，约翰说我又观看见羊羔站在锡安山上，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十四万四千人，他们的额上都写着他的名和他父的名。我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来，好像众水的声音，好像大雷的声音，我所听见的声音又像琴师弹奏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在四活物和众长老的面前你都去唱新歌。你见到的是一幅敬拜的图画，你见到的是一幅上帝坐着为王的图画， 而真相就是今天你和我，我们 suppose 在那144,000的人，就是他们的额上都写着羊羔和父的名字的人的中间。真相就是我们是那班属上帝的子民。真相的就是我们今天站在羊羔并且是我们得胜的主的旁边。真相就是今天你和我因着这幅图画，我们是可以，我们是很有条件可以，你要带着一份勇气和决心，你都是面对我们前面的困难和压迫，去活一份我的主已经得胜了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话说回来，约翰在这幅图画提醒了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知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会活在一个邪恶横行的世代里面。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点，那个重点就是他告诉我们今天的真相，就是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我们面前的邪恶已经败坏，已经输了，而我们是很有条件这样去带着一份我的主已经得胜的姿态来选择我过我们当前的生活。就好像我们近排的里面，我们都经历着一个很大很大的阴谋，就是我们各人都好像被肺炎这个的阴谋来到笼罩住我们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正正是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需要问回那条问题的时间，就是今天当我们面对着这个年代，这个时刻，那种人人自危的气氛，那种没有平安的气氛，那种每个人都在惊恐彷徨焦虑的气氛，究竟你今天，你是属神的人，你是带着一份什么的姿态，带着一份什么的心态，你要过你今天每日的生活呢？你是用一种什么的方法来跟你身边的人来去交往？你今天面对着这个眼前的这个危机，你是怎么反应的？你是用一种什么的嘴脸来去跟你身边的人来去交往的？你是不是都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的一样，来去焦虑、彷徨和惊慌？我不是说你不要防备，不是说你要不可以为自己来去预备好，我们仍然都是鼓励大家，你要好好洗手，你要有清洁，你要根据指引，你要keep自己的身体好，你要有这个叫什么，你要为到他人着想，你咳的时候你要掩住他来到咳，不是这样，是这样，你都去跟你身边的人来到着想。今天的里面，你能不能够仍然可以因着上帝给你的平安，你可以在这些困难的面前你冷静下来 fact check， 每次你收到视频的时候，你可不可以 check 过是不是真的先，然后你才送上去给其他的人。并且更加紧要，就在这个这样彷徨，身边的人这么多彷徨的时候，你仍然能不能够带着一份平安的心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认识一家教会在香港，你知道香港仍然个个都在扑紧这个口罩，不要说香港这里都扑紧，是吧？但是有一间教会的两个牧者就鼓励他的信徒，就是你今天若有10个口罩，你预一个给人；你若有5支的洗手液，你有1支要送出去。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彼此的来到去帮助，在这个群体以外，你见到有需要有困难的人，你要去帮助他，你是不是仍然带着一份这样平安的心，你都为到这些心里作难的人，你都告诉他，你都见证一份你心里面满有平安和盼望的生命。上星期 Pastor Wilbur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这个时候其实正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到见证我们的主的时候。真的，别人看你的信仰 work 不 work， 别人看你的信仰是怎样，就在这个的时间来到见真章。你平安稳妥的时候，你说什么话身边的人都觉得个个都是这样的，但是就在现在这一刻里面，身旁里面有这么多的焦虑、慌张、惊恐的时候，今天弟兄姊妹，你用什么的姿态来出来见证？你是不是用一种我的主已得胜所给你的平安，就是一幅这幅图画给你的平安， 来到去在人的面前来到见证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天灾人祸很多的混乱夹杂在这个年头的里面，而启示录它就正正就是一个这么混乱的年代，要将一份人的肉眼看不到但却是充满荣耀和盼望的真相的图画，要在属神的人的面前来到揭示。目标不单要我们能够得平安，更重要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带着一份平静安稳和盼望，就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我们依然能够见证一位主已得胜的那位的神。弟兄姊妹，我盼望你能够可以拿到这幅的图画，我盼望这幅的图画能够成为今日你去面对你当前的困难的一个的帮助和鼓励。求主帮助我们，我邀请大家，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的彼此祷告。亲爱的父神，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今天所经历的是一个怎样何等困难和动乱的一个的时代，但是父神，你却正正在这个年代当中，你将我们这个群体摆在这个的城市的中间。神啊，我们要求的就是，我不单止求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更加求的就是求上帝你给一份的勇气我们，就在这份人人都觉得自危的环境的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在众人的面前去展现到一份从你而来的平安和盼望。神啊，在这里我们求的就是，我求你让我们的眼睛被你所打开，我求你让我们的心灵被你打开，好叫我们能够可以亲眼见到你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来去想起，并且我们记得神啊，你是怎样的过去里面一路的扶持带领我们，我们就带着这份盼望，带着这份得胜的图画，今天神啊，我们要在我们身边的人当中去见证你的真实，让人在这个乱世的当中因着你的名的缘故能够得盼望，能够得平安，他们见到今天他们需要的救主究竟是谁。神啊，我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是坚韧力。主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将你世上之荣何种可贵视尽此事，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君，仇敌的空气，让我更坚定心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是坚韧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 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尊可畏，施行其事？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神之勇，可重可畏，施行此事。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勇，可重可畏，施行此事？
耶稣，我哋就认定，主啊，你系我哋嘅力量嘅源头，主啊，你系我哋嘅高台，你系我哋嘅拯救，你系我哋随时嘅帮助。神啊，今日我哋愿意，我哋就系站喺你嘅嗰边，我哋就系属于你嘅民。愿上帝你使用我哋，使用呢个群体，就系将你俾人嘅嗰份嘅盼望，能够喺一个咁困难嘅环境嘅里面嚟到俾过其他人。愿我哋呢个群体能够成为神你祝福人嗰个嘅渠道，愿成为更多人嘅祝福。我哋咁样同心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弟兄姊妹请坐。